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哥林多后书》第二章接着第一章，看见保罗的心。保罗延后或者拿捏不定，要不要去哥林多？他实在有一个宽容他们的心。而在第二章，更说了很清楚的。保罗不但有一个宽容他们的心，而且保罗还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是什么呢？这个盼望就是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因为写得蛮严厉的，所以写得很严厉，怎么样呢？一定有一些纷争结党的啦，有一些生活上面这个有淫乱的啦，有一些怎么样呢？混乱圣餐的啦，或者对主不专心的啦，又吃神的宴席，又吃这个鬼的宴席的啦，贪婪的啦，拜偶像的啦，等等许多这些事情，这个保罗写了很严厉的信。但在第二章这边看到怎么样呢？第二章这边看到保罗写这些信的目的不是叫人忧愁，保罗写这些信的目的是要叫哥林多的人格外就知道保罗是格外的疼爱他们。今天我在读的时候感触很深，有很多人是用哥林多书信保罗哥林多前书保罗对于在做这些事情的人的一种很严厉的责备。今天我们看到有些人用保罗去用很严厉的写的信持续去责备那些人的时候，他们的在现在的这个基督教界也好，在现在的信耶稣人的中间也好，当有人是引用保罗哥林多前书里面的话，去把那一些像当年哥林多犯错的人一样的错指出来的时候，他们的心态有保罗的心态吗？是让人格外的知道保罗对他们的疼爱吗？还是借着保罗讲过的话落井下石？还是借着保罗讲过的话要置人于死，定人以罪，让他难看？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看有很多人板起脸来讲圣经里面保罗讲过的话，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是为了打击政敌，为了打击他讨厌的人，所以把神启示保罗写的哥林多前书里面的这些话就去对付那些人，还是像保罗一样有存着这样的心，让那个被保罗所说的人让他知道保罗格外的疼爱他们？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要抬着圣经成为子弹，成为炮弹。我们要好好再去读，读到保罗会这样的去讲他们，保罗的心是因为疼爱他们，保罗这样讲他们，保罗也知道讲了以后的结果会让他们忧愁，但是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我真的定了旨意，我定了主意，再到你们那里去的时候必须大家没有忧愁。那是什么意思呢？那个意思就是说，对，讲话讲了那么的真，讲话讲了那么的靠得住，讲话讲了那么的严厉，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希望他们在神面前知道神不喜悦这些事。你看保罗怎么说呢？他说有些人，最后一句话，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乃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保罗写的哥林多前书里面很多很严厉的话是凭着基督，凭着耶稣基督的心肠，凭着耶稣基督的心在那个地方讲给他们听。不像那一些人为着利，不一定是经济的利益，为着自己的名声，为着自己的形象，为着自己的什么东西讲人喜欢听的话，结果怎么样呢？ 结果怎么样？结果神儿女当中的那一些神不喜悦的事情怎么样呢？没有办法让那些这个分门结党的这些人让他们忧愁，为什么呢？因为到底是爱那些，今天有很多人，他到底是爱自己还是爱那些做了神所不喜欢事情的人呢？假如他是为了爱那些做了一些神不喜欢的人，在他心里面要让他知道，而且在保罗的心底里面是愿意饶恕他们的。保罗是假如是这样子的话呢，他当然要讲，他不但要讲，而且怎么样，而且还要透透的讲，讲到让人的反应是忧愁也在所不惜。为什么呢？因为保罗有个盼望，盼望怎么呢？盼望有一天他们的忧愁可以怎么样，可以叫我能够快乐。第二句话刚才看的时候有点拗啊，这个绕口令啊，但是你慢慢去读的时候你也发现这是保罗一个极大的盼望，在神面前极大的盼望。不像有些人是为利混乱主的道，讲一些人喜欢听的，讲一些不会破坏自己形象的话，但是对别人有没有益处呢？不晓得。让别人会因为做了神所不喜悦的事，到最后会在那边忧愁，会在那边悔改吗？我们也不晓得。这个保罗怎么说呢？他说倘若我叫你们忧愁，除了我叫那忧愁的人以外，谁能叫我快乐的？那是什么意思呢？那个意思就是保罗再回到哥林多那个地方去，他的快乐是什么呢？他的快乐是看到那些他写信叫那些忧愁的人悔改了，保罗的心就会快乐。所以保罗讲这些话，写这些严厉的字去给哥林多这一些行了神所不喜悦的事情，行了不是属灵的事，属肉体的事，属血气的事，保罗写这些信的这个目的，真正的希望他们能够悔改，不是要叫他们忧愁。忧愁只是听到里面杂心的一个过程，这是必须有的。当一个犯罪的人，一个软弱的人，一个人做了神所不喜欢事情的人，他听完道以后怎么样呢？还是沾沾自喜，以为自己做了很好，做了很对，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有些讲道的人安慰了他们，其实是什么呢？其实讲的人是为自己的利益混扰主的道。他已经那么清楚的犯罪，那么清楚的行神所不喜悦的事情，怎么可以叫他听了以后连那一点忧愁都没有呢？弟兄姊妹，但是反过来讲，也有一些人怎么样呢？也有一些人根本管他悔不悔改，我看到你做了这个事情，我就要用圣经里面记载的这一些东西来定你罪，让你死，把你斗臭斗垮。这是两种跟保罗完全不一样的情况。一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好处混乱神的道，什么也不讲。一种什么呢？一种是一种报复的心态，仇恨的心态，敌对的心态，怎么样呢？好，你做了，我就这样用圣经里面保罗讲的话来讲，对不对？给你把你定罪，把你定死，把你定垮，把你定臭，他变成这样。而保罗他的心态不是这样，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讲的那么清楚。能够叫保罗到哥林多快乐的是一些什么人呢？是那些我叫他忧愁的那些人，他只有他们能够叫我快乐。为什么？因为只要他们悔改了，我就快乐。这样的一种传道者为父的心肠，好像这个话应该要对我自己讲，要对所有服侍主自己觉得自己是传道人的。今天跑到哪里去？人家都很好像很骄傲说，我是主任牧师，我是牧师，我是传道。其实传道又怎么样？ 是传道，也可以是做是一种老师的心态，也可以是一种仆人的心态，也有可能是一种不是爸爸但是有为父心肠的这样的一种的情形。今天我们在服侍主的人，我们到底是对那些犯罪软弱失败跌倒行神所不喜悦的，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弟兄，我们的手足在灵里面，我们是肢体的，是一家人的，我们到底为什么要说他？我们存着什么样的盼望？其实这件事情真的很难啊！你看啊，保罗到后来为什么要劝哥林多那些刚强的？他下面这句话有意思，他说怎么说呢？他说第三节，我曾把这些事写给你们，恐怕我到的时候，应该叫我快乐的那些人反倒叫我忧愁。我也深信你们众人都以我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那个意思什么？我在想两方面。一方面是什么呢？那些叫我快乐的反倒叫我忧愁的意思，两方面。一方面是什么呢？那一个被保罗责备到他行过这些事情的人，若是不悔改，这些人才能叫保罗快乐。这些人不悔改，那么保罗怎么快乐呢？那些能够叫他快乐的反叫保罗忧愁了，这是一个意思。另外一个意思是什么呢？那些没有软弱，那些没有失败，那些没有跌倒，那些行神所喜悦的人，这些人是应该叫保罗快乐的。为什么后来又反而叫保罗忧愁呢？因为这些人不愿意赦免那一些在他们中间犯过错的弟兄。因为我们常常想说，我们做逃生息的事情啊，我们没有这个软弱啊，我们没有失败跌倒啊，所以我们用一些圣经里面的标准去要求别人定罪别人，我们没有错啊。这样的一个心肠反而是保罗怎么样呢？因为那一些人，你一直定罪他，让他知道愿意到神面前悔改。他到神面前悔改了，神都赦免他了，我们要赦免他吗？假如我们不赦免他，一直还是用那一种仇视的眼光、不屑的眼光，把他看成是另类的眼光，怎么样？保罗怎么说？他说我真的怕这个倒不如赦免，第七节，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今天有多少人在神面前去悔改啊？他真的愿意再一次的向神回头，能够好好起来。但是遇到什么呢？神一定赦免他嘛，对不对？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其实上帝早就赦免我们的罪了嘛，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的时候，我们从前的罪、现在的罪，甚至将来犯的罪，神看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都已经一笔勾销了嘛。我们为什么还要认罪呢？认罪是因为我们有一种感觉，我们对不起主，我怎么可以这样？主，你已经给了我赦罪的保障，我怎么还会这么软弱、失败、跌倒，做你不愿意做、做你不喜悦的事？是代表一种什么？是代表一种有心在神的面前难过、忧愁，看到自己的光景，觉得对不起神，不是不相信神不会赦免我们的罪。我常常给人家这样的一个分享，我说当我知道我再做的怎么错，我太太还是会原谅我的，但等到我真是做错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到太太的面前跟太太说，太太，我真是对不起你啊。那个意思不代表我不相信他不赦免我，我乃是表达一个我对他的亏欠，希望以后能够成，因为有这种亏欠的感觉，因为这样的亏欠神的心，就成为我们一个以后不愿意再去做这些事的一个很大的力量。今天有很多的人很稀奇的怎么样呢？他什么道理都懂，上帝这个在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赦免了我们过去、现在、将来的罪，现在他怎么样呢？做了神所不喜悦犯罪的事怎么样呢？他一点都不觉得对神亏欠， 这样的人怎么样呢？根本没有接受十字架上耶稣的爱，也根本不爱为我们钉死十字架的耶稣，他只是相信接受了这一套道理，成为他可以犯罪的一个借口，这是很可惜的事。求主特别怜悯我们。保罗的心肠不是，我们已经责备他了，他已经忧愁那么多了，他已经那么的自责了，他已经在神面前悔改了，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大家不如赦免他。保罗为什么讲这个话？因为保罗知道在哥林多有很多的人不愿意赦免这样的人。我相信保罗也真的知道那些人真正有心悔改了。我们也不是做相运，他做错事了，对不对？是吧？责备他了，他有悔改没有悔改？好了，既然讲过你了，就饶恕你嘛，这样可以吗？假如被责备的人他也忧愁过了，忧愁一段时间以后，他真的已经向神悔改了，他做错什么事情，做对人做错事情了，他也跟人悔改了，他得罪神了，也向神悔改了。今天很无聊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今天很无聊的是有一些人做的事情神不喜悦，也不是得罪你，他得罪了别人，他也跟神认罪了，神也饶恕他了。他得罪那个人，他跟那个人去认罪，那个人也饶恕他了。就是你还不愿意饶恕他，哎，拿着圣经，这是真理，还不饶恕人家，哎，那你说这个奇不奇怪？他得罪的人，人家也饶恕他了，神也饶恕他了，你我不饶恕他，这什么意思？拿着圣经讲，这是真理啊！你错了，哎呀，你错了已经赦免了嘛。主的十字架的血白流的，今天我们讲，今天我们比耶稣还大，比上帝还大。今天到底我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不愿意去饶恕那些已经悔改的人，这些人才是让保罗说是应该叫我快乐的人，反倒叫我忧愁。为了什么样其他的目的？是不是？这也不是一种世界上政治的选举操作，在选举的时候嘛，要把人家的丑陋的地方来扒扒粪，来揭弊，是不是？不是嘛？我们是在一个基督的身体里面互为肢体，有软弱的肢体。保罗已经叫他们忧愁了，我们凭着基督讲道让人已经有忧愁了，他也已经有忧愁的行为了，他已经有悔改的行为与他悔改的心相称了，这个时候要不要赦免他呢？还是要他怎么样呢？忧愁太过以致沉沦呢？我们到底什么意思？我们是要置那个软弱的人于死地呢，还是希望他能够悔改再得回这样的一个弟兄呢？今天有很多人等着赦免他，他都不要。为什么呢？他不相信有这样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不是这样的人，所以他也不相信别人会赦免他从前对别人的那一种的这个过犯，或者对待别人是神所不喜悦的，把弟兄当敌人，是不是这样？所以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你们要小心，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对不对？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免得撒旦，第十一节，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他的诡计是什么呢？他的诡计就是借着我们不饶恕我们的弟兄，借着我们不爱我们犯过错的弟兄，我们所谓的这个魔鬼的诡计什么呢？就是好，你错我就一直控告你，控告你，控告你，这就是魔鬼，不是吗？耶稣基督什么呢？不是的，你犯罪怎么样？好，你悔改了，我不定你的罪，这就是主嘛。魔鬼的诡计就是你错了，我就一直控告，控告，控告，控告，这是魔鬼嘛？是不是这样？ 另外还有什么呢？耶稣怎么呢？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不知道。我们的主怎么样？我们主一直所做的事情就是赦免，赦免，赦免。魔鬼的诡计是什么呢？不饶恕，不饶恕，不饶恕，不饶恕，就是这样啊。假如就用这段圣经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讲，我们到底常常在耶稣基督救恩的里面、爱心的里面来看待软弱的弟兄呢？还是我们只是在那魔鬼的那种眼光立场的里面在看弟兄的软弱呢？我今天读的时候真的感触很多。今天神的儿女哪一个没有软弱？但是今天神的儿女当中有多少人有像保罗这样的心肠？你软弱，你失败，你犯罪，要说你呢？为什么呢？不说你怎么知道？但是说的心是希望他怎么样呢？说的心是希望他能够改过，说的心是希望怎么呢？说的心是希望真正让他们知道，我说你是因为我格外的疼爱你，我爱你我才说，希望你能够希望你能够从这样的软弱、失败、罪恶的里面出来，我才说。但今天怎么样呢？不，大家都是改改这改这改这改这改，爱不爱呢？不爱。爱什么呢？就是爱自己胜过爱那个人，甚至说爱自己的工作胜过爱那个人。下面我要讲到的一个什么呢？你看十二节以后，保罗意识到，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罗亚，主也给我开了门，那是因为没有遇见兄弟提多，我心里不安，便辞别那里的人往马其顿去了。保罗是一个可以放下他的工作。保罗，哎，拜托，哎，保罗，你是一个外邦的使徒，哎，神为你在特罗亚开了门，你怎么不留在那个地方传道啊？你怎么会因为多马一个人你没有遇见他心里不安，提多一个人你怎么会因为没有遇到提多你心里不安，你就离开了上帝为你开了这个工作的门呢？我要讲的，在保罗心里面，到底事工重要还是提多更重要啊？今天我们常常为了我们的工作受亏损，我们的工作有瑕疵，被人家看成怎么样，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没有像保罗这样的心，对一个真正犯罪、软弱、失败的人，让他忧愁，显出我们对他格外的疼爱，以至于他以后可以成为我们的快乐。有一天他悔改了，成为我们的快乐。然后怎么样呢？可能因为这个事情，这个揭发了以后怎么样呢？有很多的人会拿着圣经在里面定罪别人，打击别人。保罗怎么样？保罗说：“我们倒不如赦免了他，因为他自己都已经悔改了，倒不如我们赦免他，免得他忧愁这个过甚，以致成了。”弟兄姊妹，我们到底怎么样看我们今天现在我们周围发生的许多事？我们读了圣经，我们到底是选择性的用我们对我们有利的，还是我们没有任何的选择？我们就是相信主，你既然把保罗这一件事情记在圣经的里面，我要想的是，这边到底是要我们效法保罗呢，还是要我们不效法保罗？对，我们可以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做。这件事情讲出来了，哎呀，这个团契，这我们这个教会多难看啊，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有犯罪的人还在服侍，是不是啊？啊，对不对？这个话传出去了，怎么得了？哎，你最好不要跟人家做见证，不要跟人家做什么见证呢？你有过外遇，因为你现在那么爱主，等到有一天我们要选你做执事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选你做执事，怕有人要攻击，是不是啊？什么话嘛？这种是什么思想嘛？什么领受嘛？跟保罗一样吗？弟兄姊妹，我们好好去思想，我们读了圣经，我们读了圣经在我们真实生活里面的运用，我们自己所过的，我们到底是怎么样。第二章我觉得相当相当的关键，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今天这样哥林都会发生的事情照样发生在我们所处的弟兄姊妹的群体的里面。我不用教会这两个字，我用的是今天就是哥林多， 就是在哥林多神的教会的那一些弟兄姊妹会发生的这样的一些让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这些事情，今天照样发生在信耶稣人的群体的当中。而像保罗一样这样心肠的人今天在哪里？今天到底是为利混乱神的道的人多呢，还是凭着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的人比较多呢？而不是讲道的问题，我觉得保罗这边讲到更宝贝的东西是第十四节，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这个香气是什么？这个香气就是当人失败软弱，神的儿女这样的在过着一种神所不喜悦的生活的时候，怎么样？要告诉他，这也是一种显扬，这也是一种香气。弟兄姊妹，我们能够了解吗？反过来讲，这个香气是什么呢？这个香气是当人愿意悔改以后，我们要赦免他，这也是一种香气。我们不要把它香气解释到老远老远，我们就从第二章这个地方来看，这个香气是什么呢？基督的香气就是基督生命里面的荣耀。我们亏欠神的荣耀，我们行的事情是玷污神，使神的名受羞辱，是不是啊？那么这样的香气显露出来的时候，会不会让那样的一些人忧愁呢？当然会的嘛。我们不是去给那些软弱失败犯罪的人一个借口，让他们觉得我犯罪理所当然，不是的。因为这个香气一显扬，这个香气会叫有一些人死，这个香气会叫有一些人活，是这么厉害的。这个香气叫人死，你能够怪那个这个显扬香气的人吗？那个显扬的香气叫人活，那个显扬香气的人就能够骄傲吗？假如没有基督的香气，你显扬个什么？只能显扬肉体的脾气，只能显扬老我里面的贪婪，对不对？没有基督，哪里有什么基督的香气啊？所以到今天为止，我们慢慢想，我们不是去因为那个结果来决定我自己要不要显扬基督的香气。弟兄姊妹，我再说一次，服侍主的亲爱的同工们，我再说一次，我们不是来决定我们要不要显扬基督的香气。有这个结果我就显扬，这个结果出来是对我的事工有亏损的，对我的名誉有亏损的，我就不显扬，不可以。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要把那个叫什么，就要把那个基督的香气在我们生活的里面流露，在我们讲道的里面流露，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的流露。至于我们所流露显扬出来的那个香气，结果到底是叫人死还是叫人活，那是那一个人的事，也是神的事。因为我们显扬基督的香气不是要叫人死，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怎么会叫人家死呢？但是多少我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因为耶稣基督在那边在地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时候，结果耶稣基督彰显神一切的荣耀，到最后怎么样叫那些人死，你能够怪耶稣吗？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很可怜，我们没有耶稣基督的详细，我们只有一些耶稣基督的道理，对不对？我们学了一些道理以后怎么样，就选择性的讲就选择性的讲。保罗在这边说，这种叫做混乱，为利混乱神的道。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